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欢迎您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50讲。从45讲开始，冯师母呢讲了关键年龄重新评估自我、生理和心理上的危机，分别也谈过了事业上和婚姻上的危机。谈到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当中，外遇问题是从古至今最不能忽视的问题，即使是基督徒也不能幸免，就算是神重用的仆人都不能幸免。像大卫的例子，在上一课冯师母已经谈过了。今天这堂课，老师将要谈的是为何伴侣会不忠呢？外遇的原因是什么？想多了解是吗？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在上第12课中年时期的辅导的时候，我们谈了很多的问题，谈到我们中年时期的人心理生理的问题，也谈到了外遇的问题。上一堂呢，我们就从圣经人物大卫和别示巴两个人的外遇，看到一个教牧人员怎样处理一个得罪神的人，他怎样改变，那么神就赦免他，神就饶恕他的罪，但是大家也要为他所犯下来的外遇的罪、奸淫罪付代价。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谈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是要谈这个外遇的问题。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配偶，有一些配偶会对他的丈夫或妻子不忠呢？为什么有的人他会有外遇的行为呢？每一个外遇的行为或者每一个行为后面都有一个隐藏那个原因，他不会忽然出现的，他那个原因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没有出现之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那样的问题。藏在表面下面有许多的理由，就像一个树，我们看到的是叶子，看到的是树杆，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树根，但是树根它是存在，它深深的埋在地下，使得它那个树长出来。那我们就说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心里怎么想你会怎么做。那么有外遇的人他心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不敢说外遇的人都是坏树，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行动，表示我们里面有一种需求，或者我们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那个原因。隐藏那个原因代表显示出他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做法。那婚姻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因为婚姻绝对不是在一个婚礼结束了，那我们婚姻就会美满了。很多的人他有一个错误的幻觉，那是从一些小孩子的故事书童话书看到，好像那两个人经历了很多的风波以后，他们王子跟公主结婚了，从此他们就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了。可是在正常的生活，在人生的真实的生活里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快快乐乐的结婚了，结婚了以后问题出来了，这才是真实的问题，真实的生活。那问题出来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好好的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去解决它。婚姻的成长，婚姻的健全与否，婚姻是不是幸福，那都是慢慢慢慢一个 一点一点累积的。让我从我们的彼此的关系如果平常就注意到而且培养的好的话呢，那当然这个婚姻就比较稳固。外遇的问题就是可能其中的一方没有注意到发生外遇的那个人他心里有一个特别的问题，那造成了婚姻的失败。婚姻的失败、外遇的问题、一夜风流的问题，或者是长期的男欢女爱在婚姻之外的那个奸淫的问题，背后一定有一个理由。犯罪的一方或者无辜的这一方、受害的这一方都不一定能够了解那个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也不一定能够知道到底真相何在，所以呢很难知道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犯罪的那一方，我们有看不见他心里内心深处在情感上、在肉体上、在属灵的情形上都有错综复杂的那个层面，那是我们不了解的。如果不是向上帝求助，不是从真理跟借着教牧辅导的帮助，那是很难恢复、很难找出来的。外遇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呼救的一个信号，它告诉人家说我有问题啦，我有问题啦，我心里不平衡啦，我不正常啦，我们的婚姻关系出现状况啦。外遇他是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讯号，他已经做了，如果他已经有发生了关系，已经有不忠的行为已经做出来了，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处理他。因为我们希望怎么样一个结果就看我们要怎样做，我们怎么做我们通常就会导致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吵吵闹闹的去做，那你就导致一个分裂离婚的结果下场。如果我们好好的处理，我们说不定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我们可以把它拉回来，挽回这个错，从他从错误中挽回过来。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不忠呢？为什么他会出轨呢？为什么他要有外遇呢？那个原因是很多，我们很难细细的诉说，但是呢总有一些原因是我们大概是可以知道的。一般来说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感情不成熟，还有呢就是他里面内心里面有一些矛盾跟冲突在那里，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有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那种需要。每个人都有需要，但是我们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不一定需要用外遇来解决。可是有的人他用外遇来解决啦，就表示他心里面有一些特别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感情不成熟的问题。这种人通常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他的父母中间有一个人是非常强势的、很权威的，总是命令他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对他的要求非常的高，那造成了他自我怀疑的个性，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低，他总觉得我不行我不行，我不好我不好，为什么我不行我不好？因为我没有办法达到我父母对我的要求，那么我就是不好。因为我父母常常在说你不乖所以你这样，你怎么这么笨，所以造成我这个结果是父母造成的，这是有一点道理。那后来呢这种人他结婚了，他可能娶的那个人或者是嫁的那个人 又是比他强的，又是一种强制型的人，那么他虽然安定下来了，虽然生了孩子，虽然在表面上都好，工作也好，环境也稳定了，每个人都还不错，可是他心里还有一个不满足，他心里还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每个人都对我有这么多的要求，但我如果不做到那么好，就没有人要接纳我了，大家都不接纳我，每个人都期望我做得更好，总不以我现在所有的为满足，我爸爸是这样，我妈妈是这样，我太太是这样，我丈夫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养成了一种个性，那个个性就是很不成熟，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个性不成熟，有一种原因是这个样子来的，他总觉得他希望找到一个关系，他希望有一个人不要让他有那么多的挣扎，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不要有那么多给他那么多压力，但是他在结婚在寻找伴侣之时，他希望找一个很好的很优秀的让他的父母高兴，因为他的父母觉得他不够好，他也自己觉得不够好，那我找一个很好的人可以吧，我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来抬高我的自信心，提高我的自尊，让我的父母让我自己满意，但他有了一个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却给他造成了一个新的压力，那个压力跟他的父母不一样，他的父母可能在二十多岁二三十岁之前给他某一种成长的压力，但是他的妻子因为也是很优秀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在夫妻在生活上在孩子的教育上又给他一种新的压力，也是因为他比他优秀，也是不满意他的做法，或者常常修正他的做法，这又造成他心里的不平衡，因为他本身个性就有一些不成熟，那个不成熟要他成熟那是要时间的，可是他进入了婚姻，另外一个人并没有使得他的个性慢慢的成熟，那个人也造成他更多的压力，使得他那个不成熟的个性没办法，好像没有办法成熟，那他得不到自我的肯定，没有人帮助他抬高他的自尊，那么当他碰到了一个忽然很年轻的一个人，很小的一个人，或者是程度很不好的一个人，远远的比他的妻子差的一个人，他就被他吸引去了。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心理不成熟的人，他找到的那个外遇的对象都是比他的妻子条件差很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再带一个包袱，不需要被别人有更多的要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表面上看来对他没有什么要求，程度又没有妻子高，他觉得比较放心，所以呢这样的人会有外遇。我们就常常看到有一个人到了中年人四五十岁，然后他有外遇，他的外遇的对象很年轻，甚至只有十几岁二十岁，甚至比他的儿子或女儿大不了多少，或者年纪差不多，甚至还有更小的，那这样子的人很明显就是个性不成熟，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有非常多的挫折。我就认识一位将军啊，那小的将军不是大将军，那他呢妻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音乐的，又会弹琴，又什么都很能干的，可是他找的一个是非常差的一个人，就是随随便便的没有念什么书的，但是很年轻的，这就是告诉我们他的内心承受不了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条件上的压力，还有妻子的要求，孩子的要求，他承受不了，他就去找一个差的很多的，因为他找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当他的伴，是因为他不想，他再也不想旁边的那个女人比他优秀，比他出色，他跟这个旁边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感到自卑，所以外遇的人他们喜欢找的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我们如果这个受害者，这个配偶，这个妻子，她晓得她的丈夫是有一个这样的心理状况的话，她就可以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不要再用给她压力的方式，就能够帮助她的丈夫回转。当然这也是很困难，因为优秀的人他每件事都优秀，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对别人的要求也很严格。那么习惯了对他丈夫有一些要求，他觉得你应该是这样，你要负责任，你应该是这样，所以这不断不断的要求，使得他丈夫碰到一个机会，找到一个借口，他就心就往外溜出去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生活上是有压力的，但是一个不成熟的人他经不起压力。那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当然觉得他经不起压力，他要改啊，他要长进啊。可是现在你不能要求他长进，你要求他长进，让他改，等于给他一个更多的压力，要帮助他。我们所该做的是帮助他，但是我们要求他断，而不是妥协。我的意思，帮助不是妥协。我们后面将来我会告诉各位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我们要求他断，我们不能装着没有事，我们不能说得过且过，我假装不知道。不需要，你知道了以后，安静一阵子以后，就要好好的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处理的方式是要他回转，处理的目的是要他回转，归向神，认罪悔改，而不是说没事没事啊，眼不见为净，不是这个，这个不是处理方式，也不是吵吵闹闹，我们好好的处理，帮助他走正路，这是外遇的人，我们受害的一方怎么对待加害的一方。还有一个，为什么会造成他不成熟的个性呢？就是他父母小的时候太保护他了，刚刚我们说的是太要求他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太保护他了，保护溺爱到一个程度，根本他不用想，他不用烦恼，什么事都什么都有了。我们现在的小皇帝、小皇后、小公主不是很多吗？我们一胎化的教育下来，就会造成将来社会大乱，就会有这样的危机哈。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被拒绝的经验，他每做件事情他父母都要满足他，都要帮助他，他根本不要想，什么都有了，他想要什么马上就到手了。所以父母一味的放纵他，他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也不知道是非黑白，他想要怎么样他就要怎么样。这种予取予求的这种小孩子，就养成了随心所欲的习惯。那么这样子的孩子，他长大了以后，他不可能做一个自我牺牲的人，他不可能做一个替别人设想的婚姻伴侣，他不是这样，因为他从小没有受到这样的训练。如果一个父母他是在很平衡的状况之下教育他的孩子，将来我们也会谈到教育孩子的问题。如果一个父母正确的平衡的教导他的孩子，他错了我们就告诉他，甚至必要的时候处罚他，对他有合适的合理的要求，合理的规范的话，那个孩子他就可以承担挫折，他可以，他的个性比较成熟。那这个被父母要求过多或溺爱的，要求过多或要求过少，被溺爱的人，他不可能做一个自我牺牲的人，他不可能凡事替人设想，他就是要为所欲为，我就是从小在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你又能拿我怎么样？我过去几十年、二十年，我就是这样长大，你现在要我改吗？所以他不会的，他不会这样想的。他而且觉得他这样是对的，因为他父母给他的观念就是对的。所以呢，这样子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很难对自己的欲望说不行，我不要这样做，这个做是不对的，是不道德的，是伤人的。他想不到，他只是当试探来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他觉得诶，这个也不错，因为我想要。所以被父母纵惯的孩子，他就会有外遇的可能。他不知道自我牺牲，他不知道功课几深，他不知道 是怎么样去拒绝自己的欲望，他不知道怎么节制，他不知道怎么来克制自己，所以因为这不是他的生活方式，他过去成长的时候家里没有这样教他，所以呢他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伴侣不是这样的，他的伴侣是有一些规矩的，他家里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两个人都是这样子那就闹翻天了。可是家里不是这样子的，那个妻子不能接受，或者妻子不是这样子像他的父母一样的对待他，他就受不了了。那碰到一个可以做的事，他以为可以做的事，一个主动来接近他的事，他就去做了，他就犯罪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教育孩子，我们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溺爱，那个宠爱溺爱都不合适，我们适可而止。做父母的要知道规矩怎么教导，如果我们的上一代对我们太宠或对我们太严格，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对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合适合理的方式下长大。但是呢，我们的配偶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了解那是他在感情上不成熟。那么他的不成熟不一定是妻子造成的原因，可能是上一代造成的原因，所以他就要学习自己成熟的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啊，我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点不成熟的个性，我们都要了解我们也有不成熟的人格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可能跟我们的丈夫不一样，但是我们也不完全，那么我们就不苛求他了。我们呢要下一个决定，就是我愿意一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我也是一个不成熟的人，但是我愿意成长，我愿意长大，我愿意向着标杆直跑。我不以为我过去所得到的所有的都是应该的，都是正确的，每件事情都有好的一面，都有坏的一面。我去找好的，我就继续往下面发展，我发现有不好的我就改变。所以呢，这个就是怎么样使得我们的内心可以慢慢的成熟。那如果一个人他个性不成熟，他自己不知道，那我们很难去尤其是做妻子的或者做配偶，很难跟他说你这个人个性不成熟，你要成熟一点，这是没有用处的，而且得不到效果的。就是帮助他在旁边帮助他提升他的成熟度，帮助他长大。所以做妻子或做丈夫结婚了以后，很多的问题才开始，因为发现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在一起有很多的事情要调整要学习。年轻有年轻的问题，中年有中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老年的人不一定个性也成熟的，年轻的人也不见得所有的年轻人个性都不成熟的，各有好坏，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不成熟的地方，我们自己也要长进，我们对别人就不会苛责。那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常常内省，才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的和在什么地方。那这种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没有解决的矛盾跟冲突。那有的人他在小孩子的时候可能他父母就已经分开了，那他在单亲就是父母中间只有一个人养他的家庭长大，或者在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的家里长大的小孩子，他们在生活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养成了一些脾气个性，这个习惯已经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自己觉得很自在，他觉得很好，没有什么不对，我从小就这样长大的。可是在结婚了以后就不一样，因为另外一个人他不愿意像他的父母或祖父母或他过去的那个习性那样子的对待他，他说我不是你的父母，我不是那个你的长辈，我是你的配偶，所以呢你不要再做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你要做一个配偶，你要长大。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对他有一些要求。但是这种人他的心里面有一些矛盾在那个地方，他希望婚姻中间他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接纳他，能够跟他快快乐乐的相处的一个伴侣，而且能够满足他各方面的需要，他情感上的需要的人。可是呢，婚姻是结合了两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脾气、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的两个独特的个体，两个人合在一起，然后住在一个 屋檐下面，当然会有意见上、思想上、处理事情的方法上许多的分歧、许多的困难。加上我们人性本身就是非常顽固的、非常自私的，两个人很容易就发生摩擦，两个人一摩擦了以后就出了问题。有的人他出问题，他就走向外遇，他觉得那是最简单，因为外面的那个人可以接纳他，不会要求他。他不晓得当他跟他久了以后，外面那个人也会要求他，但是这个时候他想不到，刚发生的时候他不想这个问题，他只是觉得你看他，我说什么都好，他都说好，去哪里吃什么都好，可是如果问我的配偶，他一定有很多的意见，这就是不可爱，那个什么都好的就是可爱。所以他短暂的他的感觉他是这样，他就这样做。那还有一种人呢，他是觉得工作狂，他工作是他的一切，因为他就觉得我什么都要好，我什么都好，所以我什么都要跟人家比较，所以呢他要有好的收入，他要有好的房子，他有好的东西，这个什么衣服名牌的，我要吃，我要玩，什么都要好的。他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成长，他花很多的时间工作，他的工作是成长了，可是他的婚姻不一定有成长，因为他没时间给他的婚姻生活。那这个呢，如果一个男人是这样，他容易让他的妻子有外遇，因为一个男人整天不在家，那个妻子忙完了以后，忙孩子，等到孩子的事情忙完了以后，他有空，他有空了以后，他眼睛会往外看，当他发现他的丈夫都不关心他，也不在乎他，只是不断的把家里弄得好好的，其实把家里弄得好好的也不是为我，还不是为他自己，他就忽然就觉得，我是举例子，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我不过是放在那里的一个东西而已。然后若是有一个人对他好一点，或者他碰到了以前的同学，或者现在的同事，或者什么人，他发现那个人肯听他说话，那个人可以陪他出去做一件事情，那个人可以为他做什么事情，他会发现他的丈夫好不关心他，他的心就往外跑了，那么他就有了外遇。其实他丈夫早就有一个外遇，他的外遇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一个工作狂的人，他的注意力不在情感，不在性这些东西上面，他只在一个工作上的时候，他可以让他的配偶发生外遇的工作，外遇的机会。还有一种就是太穷，穷得不得了的人，太穷了，当他碰到一个人，那个人给他一点好处，那个人让他舒服一点，送他一些东西，让他过得吃得舒服一点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贫穷的生活多么不可爱，还是有钱好啊！他就比起他现况，他觉得那个人好多了，所以这也会造成一种外遇。男人女人都会，有个男人吃软饭的他也会。还有对孩子就是内心很多冲突的，他的很多矛盾的人，他的夫妻两个对孩子的教育不一样，对孩子教育不一样，哪个人强势就照那个人的方式，那有的是丈夫强势就让丈夫做主，那妻子就不出声随便他，如果是妻子强势的，那个丈夫就不出声不闻不问让妻子管，可是当孩子不好的时候，他心里就责怪对方，他不敢，他不一定敢说你的方法不好，他可能会说让我来，但是妻子还强势的那一方，他还是本性不改，还是要自己的方式，那这个弱势的一方他就退缩，慢慢的退缩，慢慢的退缩，但他心里有很多的不满意，什么时候哪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就造成外遇。还有 有一种人，他的妻子或他丈夫是有板有眼的，是不会转弯的，是死板板的那种人，他也容易让他的配偶有外遇，因为他觉得这种人太没有情趣了。以前觉得他死板板的，我结婚以前我还觉得他这个人很有原则，可是现在都不会转弯的，一点意思都没有，而且不会转弯让人家讨厌，只会钻牛角尖，他不喜欢，他觉得跟这个人相处太头痛了，所以呢这种配偶也会有外遇。有的人不喜欢离家，把那个家弄个乱七八糟，我去过一个人家里，我真是头大，他们走出来光鲜亮丽，一家子大大小小的穿得很漂亮很整齐，我一走进他的家我才吓死了，所有的衣服东西都堆在那个地方，椅子有没有也没有一个空位可以让我坐，那个杯子都脏兮兮的，可见这个妻子不会理家，这个丈夫也不知道离家，那他们的孩子怎么能够离家呢？除非他们孩子将来搬出去住，住到学校去，碰到一些同学，他们有好的生活观念、生活规矩，可以帮助他从肮脏的环境成长。他完全没有美的感觉，他的家里乱七八糟、脏兮兮的，不会离家的人，如果他的另外一半是喜欢干净的，他就受不了。他如果不是要花一点代价，花一点时间帮着整理的话，那么他就出去，他就溜了。所以这种我们都是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唠叨的人，有的妻子非常的唠叨，其实男人也会很唠叨，也有的男人很唠叨，唠叨的人会让他的配偶非常痛苦，觉得那个唠叨的目的就是告诉我选错了对象，他也选错了对象，唠叨让人不能忍受。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唠叨的人。当我们进入中年，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环境，你的个性慢慢的固定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可是有的时候当试探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习惯的不一定是那么好的时候就给试探机会了。所以我提出这些负面的理由，都是让各位知道我们必须要避免，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会发生外遇，我们绝不赞同外遇，我们要了解那个原因，我们才能够找出解决的办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配偶外遇的那个人，他有一些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他感觉到他的借口是他的伴侣不能了解我，他都不了解我，他完全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所需要的他不给，我不需要的他给，所以他感觉到不满足。那么当他内心的需求或者他那个自私的需求没有被满足、被忽略的时候，不忠的门就打开了。那么这种都是出于幻想的、出于情欲的、出于自私的借口，但是他会发生外遇的问题。我们想一想哈，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不是快乐无比吗？他们两个人不是很相爱吗？当罪试探一来的时候，他们开始怎么样？为自己推卸责任，他们开始责怪上帝，他们开始责怪他的配偶。所以呢，推卸责任，不反求诸己，不知道反省，推卸责任，怪上帝，怪别人，是人的本性。我们要了解，这是人罪恶的本性，很容易让罪进来，很容易让私欲怀了胎，这个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人性的罪使得我们有太多的借口，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让这些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滋生长大。所以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做到的事。不是有诗人祷告说，求主赦免我许多隐而未犯的罪，免得我将来要犯更大的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心里面有隐而未犯的罪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让我们知道那是不好的，让我们知道这个隐而未犯的罪啊，可以造成大罪。所以我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样，我们自己要自省。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帮助对方，去爱对方，让对方能够从错误中间转回过来。教牧辅导的责任就是我们了解外遇的状况，外遇的情形和原因。我们不是我刚刚说的原因就代表了一切，还有更多其他我们不能说出来的，或者不了解的原因，说不完的原因都会有。那么我们了解了以后，当有外遇的受伤者或当事人，或者是加害犯罪的那一方来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真理面去找出答案。所有的外遇脱不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都是罪，都是撒旦魔鬼引诱我们要犯的罪，让我们在生活上没有见证，让我们离开神，让人亵渎神，这都是从小慢慢变成大罪，都有可能。这个来源是我们给自己机会，也可能我们给魔鬼机会，让他来毁灭我们的信仰。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求上帝让我们从这个可怕的隐而未现的罪里面逃脱出来，我们用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去面对我们心中呢残缺不全、没有安全感、不成熟的个性，以致我们能够慢慢的成熟。朋友，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课我们还要谈关于外遇的问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外遇的问题让我们教牧人员知道我们自己要警醒谨守。我们了解了外遇的问题，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碰到这样的试探，也求你保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当他们有这种面临到这种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求你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角度来看万事。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道，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想想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准备好去抵御作恶的任何事态。让我们自己好好问问自己，在我的一生当中有没有任何一犯再犯的罪把我击败呢？朋友，我们都必须对此采取严厉的措施，让我们奔向神，学习保罗的方法，靠主得胜。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 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